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欢迎收听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节目。
迷你迷你提克勒无法尔心，这不仅仅是一个古老的信息，也是来自神的话。神说，远离我的后果，一遍又一遍地写在你们的文化和圣经里，这是很可怕的。罪有严重的后果，神要成就的事情是公平的，我们不仅要传递神的警告，也要为罪而哭泣悔改。
欢迎来到无尽恩典节目。今天蔡伯恩牧师要鼓励我们向人分享基督对世人、对我们的朋友和家人那份警示的爱。也许今天你正在为你所爱的人而哭泣，他正在与罪搏斗和碰撞中，那么你不必只要对他望而却步，你还可以为他祷告，你可以付出你的爱心和怜悯。现在让我们来看今天的信息。牧师要讲解旧约圣经但以理书第五章，在这段经文当中传递了神那警示的爱。
神为什么这样描述罪的后果呢？其中一个原因是要警戒我们，受到警告之后，如果没有为罪的后果而哭泣悔改，我们就不能完成神的旨意。我希望你能更清楚地阅读经文的内容，并去认识但以理在为我们撰写这份报告的时候，他的心思意念里到底在想些什么。但以理书第五章十八节，但以理对尼布甲尼撒的后裔伯沙撒说，提醒现在的王，尼布甲尼撒的一生中发生了什么事情。第十八十九节他说，王啊，至高的神曾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赐予你父尼布甲尼撒，因神所赐他的大权，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神赐权力、财富和成就给你的先王，他可以随意贬低别人，直到神使他降卑。他变得像野兽一样的生活在野外，失去了理智，失去了国度，直到他仰望神，神又再一次的祝福他。但以理不断的提醒伯沙撒，他是你的先王，是你的父亲。然后在第二十二节，但以理掏心窝的对王说，伯沙撒呀，你是他的儿子，你虽然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但以理跟尼布甲尼撒一起工作了四十年之久，尼布甲尼撒理解了独一神的概念，他的信仰从众神转换到了万王之王耶和华。尼布甲尼撒在离世之前留下的一句话，是我们今天在服事中常说的，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尼布甲尼撒终于领悟到这一点，然后他离开了尘世的舞台，进入了永恒的国度。但以理悲伤地对伯沙撒说，伯沙撒王啊，你知道这一切，却没有尊荣你先王所尊荣的神。如果想知道为什么但以理感到悲伤，你必须知道这段经文的读者是谁。但以理书不是写给伯沙撒王看的，他已经死了，谁会读到但以理的书信呢？但以理究竟是对谁说，你知道这一切，却不尊荣神吗？他是对神的子民说的。 神一代又一代的子民将会读到这段话。在后面的经文中，但以理会讲论自己见到的异象，让以色列人能够看到未来的情况。每当想到自己人民的未来，他就开始哭泣，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都是如此。他好像在说，如果警示没有伴随着哭泣和眼泪，就不能达到神的目的。你我必须知道这一点。简单的说，单单带着易怒去指责别人，并不是做神的工作。神呼召我们向世界各地传福音，我们是否还可以用过去的方式去传福音呢？事实上，旧方法已经行不通了。美国是认可福音的国家，即使没有出现福音派的总统，也不应该如此迅速地脱离了属神的道德标准。为什么他们现在竟然认可了同性恋婚姻呢？为什么美国大约一半的孩子都是非婚生的私生子呢？为什么这么快发生了这些事呢？看看那些关注教会的人是什么反应呢？他们看着我们说，基督徒在这个时代所做的事情，就是用尖锐的声音来指责别人，而且非常的刻薄和挑剔，但是却没有为罪的后果而哭泣，也就没有活出怜悯来。当我们环顾四周，怎么能不为社会的堕落而哭泣呢？政府批准和补贴那些因为销售婴儿用品而获利的代理机构，我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可能因此而感到愤怒，他们用手指着政府抗议，但为什么这个时代出生的孩子把自己的身体看成商品，他们却认为那是合理的呢？他们甚至认为，我的身体为服务别人，那才是有价值的。于是出现了性奴泛滥的问题，色情、贪食症、厌食症、明星崇拜，身体或者身体的部位成为偶像，这些都是社会堕落的恶果。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正确的语气谈论这一切，但为什么没有教会为这么多我们所爱、所珍惜的人受到的伤害而哭泣呢？如果我们只是发出警告，如果我们只是斥责他们，那么神给我们的使命并没有实现。我们看看，现代人的价值观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人们充满了带着憎恶的愤慨，现在这么多的年轻人在婚前就试婚同居，而且还振振有词地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在婚前就看看是否可以获得性的满足呢？但是神说 mini mini tikla 无法而心，你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我的意思是，从公布的数字也可以看到问题。每100对同居的男女都说他们会结婚，但其实最后有40对男女不会结婚。在60对结婚的男女中，有45对在未来几年离了婚。这意味着100对男女牺牲了自己的贞操、纯洁和尊严去试婚，最后只有15对坚持到最后，而维系住了婚姻关系。啊，好吧，我们不要只是愤慨地指责他们，或者我们可以跪下来祷告说，神啊，求你保守这一代的年轻人，我不知道我该做什么呢。许多年轻人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他们面对着巨大的压力，他们需要流泪、哭泣和悔改，但是也需要被关心、被安慰。政府的统计资料并不需要辩论，是吗？我们要问，为什么社会形成了今天的离婚文化呢？教会里的我们是不是也有责任呢？我们辩解说，教会不支持离婚呢，但统计数字说，照这样的趋势下去，50%的夫妇会离婚。当然，这还只是20多年前人口普查局的预测，还没有成为现实。目前为止，还只是一个预测。关注统计数字的人说，照目前的情况，35%的夫妇结婚几年之后会离婚，似乎比我们期待的好像高了很多。那么基督徒夫妇又是如何呢？在自称是基督徒的夫妇中，只有28%的比例离婚，比35%的数目少了很多。而那些委身基督并且每天一起祷告的基督徒夫妇，只有7%的比例会离婚。所以我们还敢不祷告吗？不，这还并不是重点。重点是委身的基督徒夫妇向社会见证了婚姻的美妙，让人看到基督徒婚姻的奇迹， 让人看到了神为他的子民设计的亲密和合一。基督徒对那些婚姻破碎的人说，如果你失去了这些，我为你感到悲伤，但是我不会只是指责你。如果我们没有看到教会的责任，没有为那些未被履行的责任感到悲伤，我们该如何面对神的托付呢？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城市，有一些社区三分之一的年轻男人因为触犯法律而下到了监狱，很多人早早的辍学回家游荡。我们说，哇，这些年轻人多么可怕呀。不，这不应该是教会说的话，我们应该要走到他们中间去做该做的事。我为我们教会的社区事工感到高兴，我们指导那些年轻人，给他们讲解福音，收养无家可归的孩子，我们看到教会试图关怀那些迷失的孩子。各位明白吗？我们需要向他们传福音，如果因为他们没有回转归向神，那么他们的道路就是堕落的，我们的关怀也就没有了意义。我们需要为福音做些事情。如果有人批评你，取笑你的价值，那你该如何回应呢？你可以说，我当然是有价值的，在你有需要的时候，我会跟你一起面对。如果在传递警告信息的同时，我们不能哭泣流泪，那福音的工作就不能往前推进。教会需要更好地扮演自己的角色，我们也要通过圣经的视野来回应每天的新闻时事。神呼召我们传递他的话语，教会里的我们有权利说米尼米尼提克勒乌法尔辛，但要更带着眼泪哭泣和祷告。如果我们没有眼泪，那就不要再宣告警示的信息了，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传福音改变人，而不是批评那些跟我们意见不同的人。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呢？是作为神的代表，以各样的方式去碰触人们的心灵。我最近在读一本书，巴塔利亚写的《政治错误的耶稣》，我想起他描述一个场景，他跟女儿一起去商场买衣服，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说明我认识到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该如何面对罪恶的文化。我们恨无罪，但却要怜悯罪人。好，巴塔利亚写道，我进入商店的时候停下了脚步，因为我以为我自己走错了地方。墙壁上有半裸的年轻女人的照片，比我的女儿大不了几岁，还有同样脱下衣服的年轻裸体男人的照片。我找到了柜台旁边一个年轻男人，跟一个年轻女人对他们说，我觉得我被这些图片冒犯了，请你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的经理。他的语气带着一点警告，当然也有一些易怒，当然了，也冒犯人。但是随后他怀着怜悯，很大程度的也是为了缓和女儿的尴尬，对柜台后面的年轻男人说，你觉得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会如何呢？特别是当你旁边是一个年轻女孩子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有压力，你不觉得尴尬吗？一个作者巴塔利亚继续写道，我尴尬的女儿紧张地说，啊，爸爸，他们不在乎的。但柜台后面的年轻男人说，我多么希望我的父亲也这样在乎我啊。这个年轻男人明白巴塔利亚的感受，他听过这种教导，我们需要不仅仅是发出易怒，也要怀着怜悯的心，表达出我关心你，我在乎你的信息。如果不能平衡愤慨和怜悯，我们就不能做好福音的工作。福音的信息也是但以理书的重点。但以理不只是带领我们指责伯沙撒，不只是说，听着，这些人是可怕的，不要像他们一样。但以理写作的目标是那些承受圣约但却像伯沙撒一样悖逆神的以色列人。但以理的目标是要把他们带到一个更好的地方，不仅仅是为了警告他们，为他们哭泣，最终还要带领他们归向更好的道路。而神如何帮助他们走上更好的道路呢？但以理书第五章30-31节，但以理记载，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马代人大流士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这听起来情况似乎很糟糕，但这是一个充满盼望的恩典信息。一个坏国王被杀了， 另一个老年人做王接管了国家。如果你还记得前面的章节，你就知道但以理解释了尼布甲尼撒的异梦。尼布甲尼撒他梦见一个巨大的一个像，这个巨大的像有金的头、银的肩膀、铜的肚腹、铁的腿和半铁半泥的脚。后来从天上来的非人手所造的石头打碎了巨像的脚，这个巨像就轰然倒下并且成为碎片。但以理说人间的君王会不断的更迭，直到神的国降临统治人间。巴比伦的马代和波斯帝国正在兴起，以色列人会明白多米诺骨牌开始倒下了，神所说将会发生的事情正在成就。在多米诺骨牌的尽头有一块石头将会拯救我们，神的国度将统治世界直到永远。但以理记录了伯沙撒的事情，他对以色列百姓说，你们必须从罪中回转过来，必须远离罪孽和邪恶，依照神的计划和祝福你必须回转，因为犯罪是有后果的。回来吧，神不会嘲笑你的。在伯沙撒用神圣殿的器皿喝酒的那一刻，神的手指头就出现了在墙壁上。神在新约中提醒我们，你我是他的器皿，我们是承载神荣耀的器皿。伯沙撒说，我没有想到这么严重的后果，我以为可以逍遥法外，我以为我没有丝毫顾忌的羞辱神。他记住了神的话，米尼米尼迪格勒乌法尔心，神提醒我们要走在他的道路中，我们的心要扎根在神话语的沃土之上，而不是扎根在那些恐吓和伤害我们的罪中。几年前我跟妻子住在繁忙的高速公路旁的房子里，我们在树林里收集雪松树，沿着我们的庭园边界种植雪松树，为的是隔开交通骚扰，建造隐私的屏障。有一天我在树林里发现了一棵雪松，就把它从土里面拔了出来，抖落上面的泥土。我发现这棵雪松是从汽水罐的拉环中长出来的。如果我没有拔出这棵雪松，没有抖落上面的泥土，那最终会发生什么事呢？它会被这个拉环限制跟扼杀，是长不大的。神为我们所做的也是这样，我们可能很讨厌疼痛，但是神把我们拔出来，拉着我们离开有毒的土壤，对我们说，看到那里的罪恶了吗？有没有看到你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呢？这些事会损害你自己，也会损害你的未来，你的事业，你的家庭和你的孩子。神要拔出我们，并且抖落上面的泥土，但是我们不喜欢被拔出和被摇动。神说，我要拯救你，我要告诉你什么是错的，要为你做检查。在神恩典的祝福中，神让真正的生命繁荣昌盛，不断的成长，这就是神已经成就的事情。正如但以理向以色列百姓预言的那样，有一位弥赛亚来了。世界的邪恶和犯罪的后果并不是终局，神爱你，所以警告你，神自己也会为你走灭亡的道路而哭泣。这就是为什么神差遣但以理传递他的话。神使我们可以听到他的声音，我们要聆听神的声音并回转归向他。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样的呢？有不道德的事情吗？我们的人际关系如何呢？内心的骄傲和自私让我们以前不能谦卑下来，我们需要悔改和回转。也许我们应该对最亲密的人说，对不起，我错待了你，或许我没有走在神的道路上，我需要重新的省察自己。而作为教会，我们是不是需要省察自己呢？我们有没有为社区带来祝福呢？有没有为了兴旺福音而做一些事情呢？这些都是我们的义务。神的话尽管很难读得懂，却一直警示着他的百姓说，米尼米尼提克勒乌法尔心。神没有忘记怎么写这些警告的话语，所以我们要听从神的警示，要为自己的罪哭泣，要转向救主的道路。我想起麦克卢尔的故事，可能有些人你们知道。今日美国报说， 麦克卢尔的事情是美国社会过去25年来最令人感动的事件。麦克卢尔现在已经成年了，他当年成为美国国内的国际新闻主角的时候啊，他才18个月大。你还记得发生什么事情吗？那是母亲的噩梦。那个时候，麦克卢尔还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他在后院玩耍，因为房间里面传来的电话声，母亲去接电话。他忘了院子当中有一个直径大约8英寸的洞，而下面是一口井。在接电话的几分钟里，麦克卢尔掉到了这个井里，一个腿向上，一个腿向下，他就这样被卡在地下22英尺的石头竖井中。救援人员没有办法把他拉出来，于是他们又钻了另外一个29英尺长的平行的隧道，然后呢，横穿过了5英尺，到了他那个地方。而这个时候，麦克卢尔已经在那个洞里面待了58个小时。现在对麦克卢尔的威胁当然不是那个竖井了，而是失水和受到极度的惊吓。救援人员本来以为到达了事故地点就可以救他了，但是他被卡在这个竖井中，救援人员不能够把他拉上来。医生检查了他的身体，怎么办呢？医生最后对救援人员说，你们要用力的拉，为了救他，你们可能不得不折断他的骨头啊，他不能够再这样卡在那里了。神在但以理书第5章表达了什么样的信息呢？他为了拯救我们，可能不得不折断我们的骨头。神如此的爱我们，为了使我们远离罪和罪的后果，神会为我们哭泣。他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而来，催促我们寻求他并追随他的恩典。神说，我甚至会折断你的骨头，但你要知道我爱你，我会救拔你。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
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白不能忘掉，感谢永驻如来朝。
听众朋友，神那温柔而强大的慈爱就是如此的奇妙。这里是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节目。牧师，在今天的信息中你谈论了荣耀神，那么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神是什么意思呢？
各位朋友，这意味着我们要向别人表明为什么要荣耀神。荣耀神就是让人看到神的价值和分量，让人明白神配得尊崇。我赞美神，尊荣他，奉献自己，向别人见证神的良善。我告诉人们，你知道吗？我想用我的生命敬拜我的神。敬拜实际上就是让人看到神的价值。我尊崇神，我愿意为神而活，我要活出神的形象，我要宣扬他的作为，因为神配得尊崇和赞美。我们的生命要优先为神而活。你说，耶稣啊，我爱你。如果你爱一个人，你会怎么做呢？你会跟从他，你要别人尊敬他，尊重他，爱他。如果我爱耶稣，那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我会爱他所爱的人，这就是我对他的尊崇。
嗯，我喜欢这一点。
嗯，是的，这做起来不太容易。如果我爱耶稣所爱的人，那么耶稣都爱谁呢？他爱那些不可爱的人，陌生人，贫穷人，被压制的人，惹人生气的人，还有孤儿。荣耀神的意思是，你爱耶稣是如此之深，以至于你会爱他所爱的人和事。所以荣耀基督的方式就是爱他所爱的人，爱他的创造，爱他的教会，爱他的子民。我爱耶稣所爱的人，那些被压制的，鳏寡的，被遗弃的，还有我的敌人。主竟然用心爱着他们，感动他们，所以我也要爱他们。
阿们。 谢谢牧师。
人所愿生本来充满着味道，有所人生苦尽就会甘来，人生如是一道菜，但愿平淡。相处本来充满着味道，却是苦涩的味多于甜美。人生如是一道菜，但愿简单。人生的滋谁叫我心疲惫，叫我累，如此的滋味是何等的滋味，有谁能开我心扉，叫我勇敢地去面对。加钱用你暴雪包容我的伤悲，叫我尝爱的滋味，真爱的滋味，你让我从此再不用掉泪，你在我敌人面前摆设演戏，从来没有过的风险演戏，你叫我腹背满溢，腹背满溢，你用你爱充满着我的心。人生的滋味是何等的滋味，究竟调味的是谁，叫我心疲惫，叫我累，如此的滋味是何等的滋味，有谁能开我心扉，叫我勇敢地去面对。
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我是主持人芳华，欢迎您写信或者是发短信给我们，谈谈您收听无尽恩典的感受和想法。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无尽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13229966122。邀请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会在狮子坑中发现神的恩典。这是但以理书系列的资讯讲座节目，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